星期几伦敦见，
星期几伦敦见。
星期几伦敦见。大家好，这里是星期几伦敦见 See you in London， 我是主播小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七。
好，我们 这期要聊点什么？是不是觉得有点过度有点快？
突然就来了一个，你想聊啥？
要聊些什么呢？我觉得最近其实万圣节刚过嘛，然后我们因为不是同一个学校，但是好像大部分的这边的学校都会有 Reading Week， 就 Reading Week 呢就不用上课，就是让你读书的。
也不是
你要上课
就是你们学校是全放对吧？
我们学校不是，我们其实我们周一还也有课，但是我没去
你不去而已，但就是他有课呀。
我们周一其实是那个我们同专业不同方向的人在一起开会嘛，因为那个 Reading Week 之后我们会有一个 project， 然后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跟那个 project 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大，所以我大部分我们专业的人就都没有去，所以我也没有去。而且周一我不是去拿了新手机嘛
这有必要说一下拿的是什么手机啊？
然后拿了一个那个就是也不算手机了，就是电话手表，你没听说过？就那个小天才电话手表，我在网上订了大概有两个月了，然后才到英国，对，还在好远的地方，还不在伦敦，然后我就坐火车去拿到了我的小天才电话手表，特别好，就是我出门在外，就是有人想找我，对，再也不用担心我走丢了。
真的那我下午给你call你的小电台电话手表
啊。那个时候睡着了，睡着了，不好意思，睡着了。对，好，我们略过这个，就说那个 Reading Week， 对，我们只有一个 project， 一个 project 就是一个网站叫 East London Line， 然后东伦敦线，然后我们要写这个新闻，就是这个东伦敦发生的一些事情。
是，
然后对，
你们是协助他们，还是说这个网站就直接交给你们不同专业的学生一起？
交给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来打理，就是，但时间其实很短，也就五周而已。因为我们是 journalism， 然后 journalism 又分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 journalism。第二个是 TV journalism， 像我们是 digital journalism， 对舌头怎么打结了？然后 journalism 的人呢，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就本科本地本来就是英国或母语就是
英语系，
基本没有那个
文化，
对，就没有中，反正没有中国人啊，也没有就除了英语是母语之外的人，反正都英语很好的人了。然后他们就是所有的大部分的新闻都由他们来采写，然后这个学期他们好像主要写的是 news， 然后也就是最近就突发的或者新的一些新闻，就是还没有到专题的报道那个时候，就没有到他们写专题报道的时候。然后 TV 这样的例子呢，就是可能就是拍一些东西，拍一些纪录片之类的。
那你们干什么？
我们是他们就在把他们新闻 publish 之前的最后一道关卡，我们是检查他们写的怎么样的那种。 对，然后
你们怎么检查？你知道吗？
就是还没有具体还没有着重的说，对，只
是
我们跟那个张艺怎么的人一起开了一个会，
嗯，
然后那个张艺怎么他们的导师，然后跟我们聊了一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嗯，
而且
导师怕你们，
对，怕我们把他们写的东西给搞黄了，对。然后我们就是检查他们写的句式、语法之类的，对，像我这种。像我这种本来英语都不太好，还别人帮我检查什么的，检查对检查他们的，真的是，哎呦，我
结果把你们的检查报告交上去了。
我们不需要做交检查报告，其实，但是我觉得很蛋疼，压力很大。然后，但是，因为它都是那个网络上面发布嘛，所以我们会有后台的运营，然后我们负责管理那个后台的整个排版之类的，
嗯，
然后包括 social media。
OK。
对对对。
那这个 Eastern London Line 在
国内可以上，国内可以上，可以
上，可以
看得到。对
呀，
啊。Eastern London。
那等你上线的时候，或许。
哎呦，这个对大家就是反正。没必要，没必要。
如果记得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自己搜一下吧。
没必要，我也觉得没必要。真的，你看了也没什么好看的，然后都有英文，大家还不如去看看。
干嘛？你就嫌弃？
我跟你讲，我
担心我们的观众。
我是觉得这个网站的排版我不是很喜欢，但是见仁见智吧。我觉得反正对我来说，因为我看了太多好的网页的排版，所以我觉得这个网页就一般般。也不是说不好，毕竟是我们学生做的，但既然是我们学生做的话，可能水平就有限。那大家如果想看看的话，其实在国内是能看到的，但是全英文，就是可以帮我们也挑挑错什么的。对对对，然后对，然后但是这个 reading week， 然后我们专业其实有蛮多作业的，但先不聊我们专业，先聊聊看你们。
我们啊，我们的 reading week，我们学校它是分不同专业的，像我们专业就是这一周，但是我们这一周也是跟老师协商得来的。因为就是刚开学的时候，学校每个专业都有那个 module book 嘛，然后呢它上面写了这一周是 reading week。
什么是 module book？ 我没有
我读错了，能不能别提这茬。
module book 是book 是吗？什么是
哎呀，就是课程介绍书，简介。然后呢，它上面写了这一周是 reading week， 所以，
嗯，
但是你像，嗯，就反正就是上一周，然后刚上课的时候，是我们那个 leader 的那门课，
嗯，
然后我们班有一个外国女生就问老师，老师，我们下一周是不是不用上课？
嗯，
然后当时老师的表情就尴尬了，
嗯，
因为我感觉他是
他要说你们都他妈的给我留下来，谁都别走。
他的感觉是，
嗯，
他有计划的，你知道吗？
啊，
他有一些要上的内容，估计就是时间不够用，
嗯，
他想上来着。但是因为他们这边秉持着民主啊，然后自由，
哦，
然后他就说，那我去考虑考虑，然后，
嗯，
晚些时候再给你们答复吧。
啊，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们发邮件说，那么下一周就是你的 reading week，
嗯，
但是我们专业的这个 reading week 呢也只是这一门课说不用上，然后我们的 leader 有专门去跟其他老师商量一下，
嗯，
然后像我今天上的下午那门课就是。
你今天也去上课？
对呀，啊，我今天其实不算正常的上课，是一个老师给每个人，
就给不正常的人上课。
什么呀，
嗯，
就是老师给每个人十分钟，然后给你们之前写的论文做一个 feedback
啊，
嗯，
给你们做一个回馈。
对，
嗯，
也就十分钟左右，
嗯嗯，
但是像我的选修课是那种大课，
嗯，
就不只是我们专业的那种课，然后他就是，
啊，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你选修的那些大课具体名字叫什么，很迷茫。
我这学期只选修一门课，
嗯，
然后就
啊，你就只选了一门课，但我怎么觉得你每天都在去上
选修课？因为我的必修课有很多呀，
啊，
我一共有五门课，然后其中有一门是选修。
你选修那门叫什么？
嗯，传播政治经济学。
我绝对不会去上那种课，
自己说出来都觉得啊，哦，
好
吧，什么鬼？
好吧，好吧，
是吧？
嗯，
但我们那老师很牛。
真的吗？
嗯，
哦，
大牛。
这边的学校老师都很牛啊。
对，
我们老师比你们要牛，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就是唱起来了是吧？
啊，那是必须的。
好，
有多牛我就不多说了。然后
过
对
过
过 过，然后讲讲我的 reading week 吧。我操，我觉得我们的 reading week 真的是还不如不给我们放这个假。
你之前
我
觉得
我真的快死
了，你之前有跟我提过，你有超期待这个 reading week 的
啊？我没有啊。
你不是说啊，你 reading week 可以从星期一
到
星期五？
我操！
啊，我可终于可以不用去上课了。
对，然后。
我要计划着怎么去玩、
啊、对，我要去玩，你知道吗？真的想去玩。然后后来发现就现实生活中，就是我的理想是好的。我本来打算就是，其实在今天我们来播这个节目为止，
嗯，
我几乎所有的东西除了那个剪的片子以外，其他所有该写的东西都写完了。但实际上呢，除了到今天为止我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
好，我们先说一下，你需要做哪些事情
啊？我需要做，嗯，我有一个1000字的一个 feature story， 就是专题故事的报道，
好，
1000字的
一个，
全部都有英文的，1000字报道。然后那个报道其实是那个放在我自己做的博客上面的，
嗯，
然后我要写一个750字的关于这个做的这个博客报，这个。报道放在博客上的创意的一个介绍给老师，750字、
嗯、两个，
对。然后根据这个专题报道呢，然后我自己是拍了一些照片的，这些其实很简单，但我有一个想法是我想剪一部就是我写的这个东西的纪录片、
嗯、
一个小一点的短一点的纪录片。但你也知道剪片的这个东西，你就算再短的话，我可能构思加上最后的剪加上最后的放一些特效或者字幕的话，也要2-3天的时间、
嗯、
然后我还有2篇法庭报道、
嗯、
对。然后重点是2篇法庭报道的限制字数是400字、
嗯、
然后我们得先去法庭听，听完以后再回来写。但重点是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你知道吗？这才是重点。我要听懂的话，那 OK 的话其实写无所谓，我要母语是英语的话，那也跟他们一样知道他们聊的是什么。重点就在于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嗯，那你去了几次法庭报道吗？
我去了，因为我们要写2篇嘛。啊，其实它是分开的，一个是议会，是 council meeting。其实两篇是分开的，一篇是法庭报道，一篇是 court meeting， 一篇是 council meeting。然后我去了2次 court meeting， 去了1次 council meeting。council meeting 去的那次呢，讲的是那个。这边
okay,
啊，
好，我知道你讲的是什么，就你听懂了吗？
我没听懂啊，不说了吗？我没听懂啊，就我大致了解知道他说的
是
什么。是
3次的机会，
嗯、
然后你听懂50%了吗？三个内容加在一块儿。
3%个内容，什么叫三个内容加一块听懂50%？
就你不是去了2次 court 1次 council 吗、
嗯？对对对。
那2次 court 加起来，
因为你知道你去法庭的时候，它的案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是让你重复听的，懂吗？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你对这个法庭他审判的这个过程有没有一些
过程肯定了解
了
呀，过程了解了，过程了解了。
其实还好吧，
就了解一个过程。我也不知道他们这边写这个 council meeting 或者 court meeting 这样的硬新闻的话，它的格式是什么，老师没教，你知道吗？所以这才有蛋疼的地方。不过哎，找学长学姐他们问一问吧。对对。
所以你总共需要做4件大的事情，然后今天是周二
。然后我们是按理说我们是上个星期五就放假了，所以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四。啊，过了5天，我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啊，其实我做蛮多的。其实我去了 council meeting， 我听完了那个。我去了 court meeting， 我也听完了。我全部都有记录下来了。然后，重点是你到 court meeting 的时候，他不会给你录音的。但我偷偷录了，一开始录还被发现了，然后那个法官说，你这个录音要是 publish 的话，下次坐在那个犯罪人那个案那个位置上的人他妈就是你。然后我说好，不会再录了。然后我趁他们，然后他们就走了嘛，继续审理案件。然后我就把它打开偷偷录，因为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首先我就是那天忘带笔了，然后就单纯就我那天忘带笔了，然后我听他们干说。然后干说的话我可能只能记几个单词而已，所以我必须得录。然后录完以后回来发现录的也听得不是太清。 对，所以啊，所以就比较蛋疼，比较蛋疼。
所以你没带笔日语本，你根本不想听这个。
对，我完全不想听这个，因为我之前也不是写音频的，我写的东西都是软的，软文之类的东西。这个你这么说就很不负责任了，这个都掐了，肯定不会播出去的。然后这个肯定是硬的，对，我只是不喜欢硬新闻而已，但我肯定是硬的。好吧，好饿，好，我操！这个节目太那个，
哎、天
哪！
我的话题讲的是不是
太可怕了？
哎，我的话题讲的好硬啊！
太可怕了，
完蛋了！
你是听到硬了，所以你饿。
OK OK， 我聊正题。
这个就是你的正题。然后我们聊到，不想聊这个，聊这个觉得太难受了，我觉得每天要写的东西太。要 handle 的东西都比较难。
其实不是啊，我听你这样说完之后发现，就是你前期的准备工作基本要做完。
对，我就前期的准备工作完，就像你写论文一样，你的材料全部都看完了，然后现在就到你写的时候了，对吧？因为我觉得我花费时间最长的还是那个我的 feature story。
嗯。
所以我想，就是我来这边以后就想聊一聊这边，对，做一个。街头艺人的整个专题的报道，就不管是什么，怎么说，就是这一学年吧，可能都会做，对，做这些街头艺人的报道。然后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尝试一下在伦敦街头
表演
，对，做街头表演。对。
但是我不是听说，伦敦街头表演其实是要有证的吗？
对，要有证，所以我会试着去申请，然后我会看清楚到底它是怎么一个情况，所以我知道它是怎么申请的，然后不管能不能申请到吧，反正我知道要去尝试做这件事情，因为可能我下个学期的那个 video 的 journalism 跟那个 mobile journalism 都会用我现在拍的这些素材来做事情，做我的那个 project 或者是final， 对，我 final 也可能会做这个，所以我想把它做好。但现在就是讲我做那个 feature week 的那个 feature story 的那个准备嘛。我做这个专题报道的这个准备，其实我是从上个星期就开始，上上个星期，然后我在这边的 Covent Garden， 就是一个伦敦最有名的一个集市旁边，看到就是。有个街头艺人是中国人，然后他吹的是笙，对，然后我当时其实我
上去搭讪了，
我没必要跟一个老爷爷搭讪吧，对，是一个老爷爷，然后其实他没有多大的年纪，我一开始看以为他七十多，我以为他快八十了，因为他头发全白了，然后他有的时候讲话可能就是感觉上就比较老态龙钟的那种感觉。
好
闷
吗？
对，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说话讲不太清，对，然后反正我就觉得应该很老了吧。然后后来我在接触他的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他才63岁，
63岁，
但实际上其实63岁这个年纪，其实没有，就他看上去比63岁要老。
那他做街头艺人应该做很多年。
他做了，对，他做了33年了，他来伦敦33年了，然后做街头艺人30年了。
哇，
对，
那肯定的呀，他天天这么。
所以他，而且我跟了他去，拿就是他每天工作之前，然后我也去跟着他，然后拍他，然后知道他拿的那些乐器都非常的重，包括那些音响都非常的重，然后他要自己从中国城那边，然后拉到 Covent Garden。对，
中国城
的康文大钢琴其实不是很远，大概也就6-7分钟的距离，但是他年纪那么大了，而且那个东西真的特别的重，他推一个车子然后推过去，然后再把所有的东西收好再拉回中国城，这样。对，然后他具体我觉得他可采的一个点就是他在伦敦结婚了，他娶了一个英国的一个
可以，
对，英国的，他太太是英国的，然后是一个典型的英国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能在一起呢？就是能结婚呢？就是 大家也不是太想了解是吧？如果想了解的话，我到时候可能会我的 feature story 是会放在我的博客上面的，然后到时候我也会把链接发出来，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就关注一下，但是我都是用我蹩脚的英文写的，所以应该不是太难理解。对对对
OK 我们就到了小新在这打个广告了，
这有什么好广告的，又没人给我钱你们看完以后会给我钱吗？真是的，没有人 pay me 懂吗？ No people pay me。
不啊，这其实是一种软性广告呀。
为什么？
因为你在宣传自己啊。
没有，没有宣传自己啊，我在宣传这个老爷爷，因为我觉得他生活很不容易，而且他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很敬佩的一点。但有一点就是我一开始要采访他的时候，就是要做他的专题报道的时候，他说哎，那你来我家采，然后我当时很开心嘛，因为就是真的有机会到他家的话可以能采的点其实很多的。然后后来第二次去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说哎，那你来采访我应该要给点采访费吧，然后他开口就找我要了100磅，
100磅
大概就现在人民币大概800多块钱。然后其实100磅在伦敦也就是3-4天的饭钱吧，其实不是特别的贵，但是对，那要看要看你吃什么。对对对，然后对，然后
其实我第一开始听到就是你说说他向你要100磅的时候，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
就不太好是吗？
对，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就我来采访你，你一开始也是就是说你很情愿的来跟我谈一些这种事情的话，那你为什么第二次又改口说你要钱？
他就没改口，他当时也没有提钱。对，所以我觉得
第一印象不是特别。
对对对，他反正在这边待了很久了，然后其实也受到过很多一些有名的导演的邀请，可能他不是可能，就是他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声的这个话这个乐器这个圈子里面他是很有名的。那现在你们
但其实声这个乐器它并不是很
对，就是因为它不普遍所以它独特，而它吹的是剑声，剑是那个键盘的剑，然后它吹的是剑声，然后在国内，然后只要是吹声的学生的考级的话都会用到他的书，他编排的书，对，他编的他排的。然后那个有一首歌叫什么草原什么的，我忘记了，
草原
他们不唱歌，把一下把你低级的那个音乐品味暴露出来了。对，然后
有没有暴露出我是音痴刚刚走掉了？
没有人会 care 这件事情。然后对，所以他其实在国内其实很有名的，如果他要是回国的话，他现在完全是那个音乐学院的教授，他觉得是教授级别的，然后也会他吃穿不用愁。但是我有问过他他为什么来这边学的做这件事，因为他想要自己，因为他之前来英国之前他也是那个音乐剧团的是北京，反正在北京，具体的我真的不记得，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我现在脑子有点混。对对对，现在已经是英国这边凌晨快2点了嘛。对，所以脑子有
点
就是
2点
甚至一天，对，就觉得是时候该录节目，再不录的话就
催更吗？
对对，
有没有会被催更？
有人问怎么还不更？你当时说的一个星期更一次呢？就是醉了爹啪啪啪打脸，你知道吗？好，我们不说这个，然后我说到哪了？说到那个老爷爷，对，老爷爷他为什么选择来这边呢？就是因为他想要自由，他想过他自己觉得舒服的生活。他来到这边呢，其实也有一些剧团会请他，就英国这边的音乐人。
那现在还有人？
现在也有人会找他帮忙。他之前有给 BBC 也有拍过，然后有一些导演还拍过，他还做过那个007的路人甲，就是他在007里面还演过，
多少年前的事？
很早很早。然后那个女王，他还给女王吹奏过，对对对， 那个时候大概是30年前吧，然后还有他还有录像带呢，还有
是不是老的艺术家都会把自己表演的一些、
没有，他因为是他当时给那个女王表演的时候其实是别的，比如说像 BBC 这样的录完以后可能会寄给他，对对对对，是这样。然后反正我到他家去采访的时候，然后他有很厚的那个影集就是照片集，对，然后我们翻他的照片，其实他30多年一路过来的，然后跟他家人跟他朋友的照片都在那里，然后他也认识很多就是现在来说中国的名人，但当时30年前呢他们只不过是都还没有出名嘛，但他们在当时有点是比如说某某某啊，
可是那就是以前啊、他现在他们怎么说，
对，
可他认识现在很出名的一些圈内人士，
对，现在圈内的一些人现在在招他回来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他在这边的一些表演，然后有人拍了他的视频，然后给圈内的他之前那些好友现在特别有名的那些人，然后那些人当时他们就是还没有出名，但是他们当时是朋友，所以他们在招他回来，希望他不要再那么辛苦，但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他就是如果他当时就没有选择留在这边，他的生活也不会这样，他不会有一个英国的家庭，不会有一个混血的儿子，对，他的儿子叫郭头头，他就叫郭头头，然后英文名字就叫 Toto Toto 郭，
英文名字挺好听的，
对，英文名字叫 Toto 郭对，然后我采访他的太太，大概一小会吧，也就大概2分钟、2-3分钟的样子。然后我采访他的儿子 Toto 采访比较多，对，大概花了大概有十几分钟的样子。然后 Toto 也说了很多，然后40%没听懂，对。
他会说中文吗？
他会说一点点，会说一点点。对，然后他 Toto 就是说他。那个今年年底要去中国了嘛，他想去中国发展，因为他本身是利兹那个学表演的，然后今年毕业了。
可是他不会说中文，
他会说一点点中文，
一点点中文，
说明他，但是很多外国人也不是全部都会说中文，他的父亲是中国人，那他到了一个中国的环境的话，他的中文可能，我觉得会比那些林奇宝先生们去中国发展的外国人要好很多很多。所以，而且我听他说中文，而且我们说话用中文聊天，他也能听得懂。所以，毕竟父亲是中国人嘛，对，所以他的整个英国的家庭，包括他的 performance， 然后包括他的对街头表演这件事情，对音乐的坚持，对这些看法，很多的点可以放在他的那个专题上面，对，也有很多的点可以挖，所以我会想把它好好的整理一下。之后还会继续跟拍他的一些事情，然后我现在跟这个爷爷也熟了，所以对，
你买豆沙包吃，
对，爷爷给我买豆沙包吃。那天早上吃的比较早，然后其实我那天没有吃饭，然后但是爷爷问我，
你哪一天早上吃？
对，我没有吃早饭，然后爷爷问我吃早饭了吗？然后我说我吃了。然后爷爷说，然后他要吃个豆沙包，他说要请我吃。我说爷爷我吃过了，然后但他执意要请，然后他给我买了一个，对，他给我买，但蛮好吃的，真蛮好吃的。对，在中国城的那个豆沙包蛮好吃的。
我还没有试过，
嗯，可以啊，就在那个糕饼店啊，不是糕饼店，好像是一家饭店。然后他早上
为什么要在吃夜宵吃？
对，然后对啊，反正这个。Feature story 呢，就是有很多可以说的东西，然后也有很感人的事情，也有好玩的事情，大家如果想看的话，然后我到时候会那个 publish。
好呀，那我们就等着你的正片出来。
好，估计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好，大家请耐心的等待。好的。好，我们就翻过这一页，然后对，然后聊聊你吧。聊聊你的 presentation， 或者你不想聊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聊聊你最近看的电影也可以。
那我们聊电影吧。
聊电影。
好，我们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其实说到电影，我最近看的还蛮多的。然后 我去这边的电影院看了一部，然后有四五部都是在网络上看的。
嗯，
我们先说一下去电影院看的那一部吧，是那个《奇异博士》。
Doctor Strange。
对，啊，其实这个电影之前是不是有前期的，比如说什么第一部、第二部啊之类的？
没有，没
有
吗？
反正就是我
想要听我们说 Doctor Strange 呢，请是不是不太好？
对啊，
嗯，
很不礼貌。
好吧，好吧，那行，那你继续讲吧。
我不是，
嗯，
我的点是，我在看选择看这部片子之前，我对他没有任何了解，他的宣传片我也没有看过，就是
就被我拉过去看了。
对对对，但其实怎么说，这部电影感觉也不是特别好。
漫威的粉会把你弄死的。
这里有漫威的粉吗？哎呀，你没有理性啊，你有理性。
我觉得说两心话哈，其实这部戏其实完全就是一个英雄出场的前篇，感觉是一种是一个前篇，就是他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他没有太大的一个，不像那个之前漫威的那个故事，
剧情不是很丰满。
也不是说丰满吧，其实我觉得他故事是一个顺，整个漫威现在的整个电影是一种顺承的关系，
他
没有到那个点，就不是像那个复仇者联盟那样的点，所以它不会有那么庞大的一个故事的情节，但是它是一个英雄初始的一个阶段。我觉得作为一个初篇吧，一个这个 Doctor Strange 刚开始的一个初篇的话，我觉得算是成功的，因为它赢在了特效上。对，赢在了特效。
嗯，对，它的特效做得很炫哈。
对，
那我想问的是，就这个奇异博士在漫威的其他电影里面有没有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存在？
会有的，会有的，因为他，
就是，有没有已经存在过了？
还没有，还没有，
他是
初次。对，
啊，那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作为一个先导片吧，
也不算先导片，反正就是对，首片嘛，
就是
不算先导，
从字面上理解嘛，先导片。
嗯，对，
可能他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吧，但
我
觉
得中规中矩。中规中矩，在漫威就是你不能说它那么好，但你也不能说它那么坏那么差，就 OK， 在漫威的这个片子里面算 OK 的，合适的。对，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主要还是因为男主角跟那个
卷福，啊，
对对对，他不叫卷福，
男主角不叫卷福吗？
他只是演了卷福而已。
啊，对啊，那他是大家对他的亲切称呼叫卷福嘛？对不对？
嗯，
反正他这部影片在国内还没有上映。
现在上了吧？
现在吗？
不知道哎。
就是我们当时看的时候没有上映。
国内你当时看的是什么时候上映？
嗯，我记得好像是11月4号还是11月24号。
那还没有上哎。
对啊，
那我们来爆料一下吧，好吧？
也不一定有人想去看。
肯定应该有人看了吧，网上应该会抢版吧。
好，那就跳过这个奇异博士。
怎么突然就跳过去了？还
没
讲完呢。
因为没啥可聊的了呀，我们对他的评价已经做出来了呀。中规中矩啊。
但我觉得很炫，我觉得那个
特效
很炫。然后那个，但他配乐就永远让那个没有办法就是回忆起来，就是毫无存在感的配乐这样子。
配乐不出彩是吧？说完这个，我还看了。
但下回请不要叫他卷福，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班尼迪克。
你不要拿
手机。班尼迪克·提摩西·卡尔顿·康伯拜区，
还是卷福最更容易吧？你不拿手机，你记得住他
名字
吗？
名字怎么？哦，
嗯，
好牛逼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班尼迪克·提摩西·卡尔顿·康拜区，就是卷福的扮演者。
来来来，
然后对对对，然后他是哈罗公学的。哈罗公学的，就是你们那块的，
啊，
对对对。然后他是曼彻斯特大学学士，
嗯，
伦敦音乐与戏剧艺术学院硕士。
啊，他也是硕士呀，
很厉害，
可以啊，
科班出身，
科班生
，对对对。好，我们下位。
好，再提问。
嗯， 提问。
卷福的原名叫什么？
班
不要看手机。
班尼迪克提摩西卡尔顿康白败区哇！
哎，名字
跟绕口令一样。
他是英国籍吗？
他英国，那英国人啊。
英国籍的名字怎么这么长？
不知道，他可能就是比较长吧，就牛逼，是冠状
的。家族很有历史啊。
嗯，哦，我看到那个《雷神索尔三》，因为他那个，对，这样报一下吧，他的那个彩蛋是 Doctor Strange 跟那个雷神在一起聊天嘛，然后我也、
嗯、
因为没有中文字幕，我也不知道他们聊一些什么。对，但是总之就是很屌的样子，反正是在给那个雷神三那个诸神黄昏做那个做铺垫，因为很快雷神三就要上了，接下来上的就有雷神三。对对对，然后嗯，
这是不是对漫威的影迷来说是一个挺值得期待的、
嗯、那当然了，那当然。
你是漫威的影迷吗？
我几乎漫威所有的电影都会看，但没有那么热烈的追捧，但我就是看一遍，可能有些会看第二遍，但大部分不会看第二遍那种。
嗯，
对对。然后，
对了，刚刚你说到的说是它有字，它没有字幕。嗯，这是一个、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讲的，就是英国的电影院的所有电影都没有字幕，对不对？
除了中国，
啊，就是它的英语片吧。
哦，对，前段时间那个《爵迹》还在英国上映了。
对我们
开开心心的看一场完全能看懂的电影。
啊，但是那个影厅里坐的都是中国人呀。
嗯、对，那个、没有外国人会去看啊。
对啊，然后他就是这边的影片，我只在、
嗯、
我目前只在英国的影院里面看过三部电影，其中一部是《爵迹》，另外两部是英语片。然后呢？
另外两部哪两部？一个是《Doctor Strange》，还有一部呢？
第一部是那个，
忘记了。
哦，
我也不记得。反正我在这边看的第一部是那个杰伦在的那个。
杰伦在的。
那个今天
魔道团
对，今天魔道团二，今天魔道团二，对，我是在这边看的第一部电影，那个去电影院看第一部电影。
反正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怎么说？我发现电影其实你就算听得不太懂，光看画面也差不多。因为怎么说，它没有字幕，然后但是你又想看这部电影，然后你就去看了。
就你看画面，然后看人物的表情，你也会猜到大致是什么事情。然后也不是说他说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但是你能听懂大概一句话里面，然后蹦出来三个单词，你能听懂的啊、哦，大概知道啊、哦，他说的是什么。
永远只理解那半句话是什么
意思。而且你知道，其实美国的那个这些商业片有一些笑料，其实是你很容易能听懂的。对，
嗯，
当
然笑话是笑点是能听懂的。
我特别喜欢《Doctor Strange》里面有一幕，就是他把那个 Doctor Strange 那个带到那个寺里面，然后做培训嘛。
嗯，
对
啊，
然后给了他一张卡片，然后那个 Doctor Strange 很纳闷，就问，哎，这个是什么？
这张数字是什么？
对，这个你给我这张数字是什么？然后那个带他进来那个人说，哦，这是 WiFi 密码，我们又不是野人。
另外看的电影是，嗯，之前逛微博的时候，
嗯，
然后有人推荐说什么八部烧脑警匪片，
嗯，
所以最近看了两部，其中推荐的警匪片，第一部是《七宗罪》，第二部是《神秘拼图》，反正都是很老的很老的片子了。
那我们讲讲新片子吧。
新片子，昨天看了，
是昨天晚上《七月与安生》吧？我们最近看，
不是我说的，不是，这、就是另外一，这、就是我们俩一起看的。
对对对，
我说的另外一部是我单独一次看的。
看
什么？《
极夜十二》吗？
不是，《反贪风暴二》
啊，《反贪风暴》好看吗？
好看，
真的吗？
嗯、
啊，
还有张智霖，
挺好的，张智霖在里面。反正风暴一我之前好像看过，然后太久以前了。
我看过，昨天刚看完第二部，我又想看，重新回去看第一部的时候，我找时间在我的 reading week 之间找时间看的。
你反正你 reading week 没什么东西要做。
我要做 presentation 呀。
没了吗？除了这个呢？
没了。
呵呵。
但是我的
哎，那你帮我写那个 call meeting 吧。
不要，不要。
你帮我写 call meeting，
不要。
写两篇嘛，就800字而已，对吧？
不要。
还有帮忙忙。
800字而已，我们写一篇论文要1500。
对啊，才800字而已嘛，
对
吧？
对你来说很简单啊。
对。
我现在觉得800字简直就是。
但你要我，你要我写。写1500，我宁愿写1500的论文，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那个模式怎么写。你让我写，
你一旦开启800字的大门，你就知道它有多少好写了。
是吗？主要是这些大门没并没有开启。
然而我今天即将开启2500字模式的大门。
好吧，加油加油！
太痛苦了。
我们不聊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说电影吗？然后我们就再介绍两部电影，然后我们睡觉吧，然后就睡觉了，然后就睡觉了。对对对。
不要在节目里说睡觉。
然后就休息了，对对对。
嗯，好，那第一部是什么？
第一部我想说那个前两年看那个《七夜与安生》。
嗯，
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就是
文
艺
青年，是吗？
什么叫青年？就是比较
文艺
少
年，
少年，少年。对，所以呢，小的时候会看一看那个《安妮宝贝》，
嗯，
然后或者郭敬明。
你不是最爱郭敬明吗？
啊，我最爱他吗？啊，对，我以前比较喜欢他，
嗯，
因为我看他的，从他那个《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就开始看了。
哇，那么老。
对，我看了他第一本书是他写的散文，所以我当时觉得啊，还有人这样写书啊，那么会装逼，那我多看一看。然后，那个《七夜与安生》这部那个片子呢，改编自是安妮宝贝的短篇小说。
嗯，
安妮宝贝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八月未央》。
这个是他
的七月与安生好像不在八月未央里面，好像不在，但是我确信我是看过这部小说的，但是太久远了，我忘记
具体的
那个内容情节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安妮宝贝写出来的这个短篇小说里面的书里面的情节肯定是比电影里面的情节还要更残酷的，
更虐的是吧，
更虐，对对对，但这部电影处理得很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陈可辛做的监制的原因，我觉得
为什么不找导演？
导演
岩井俊二呀。
导演不是岩井俊二吗？
是岩井俊二。
我来看。
日本导演呀。
你确定吗？
对啊。哎呦我天！如果等会你查出来不是岩井俊二，那不是打脸吗？
那肯定打脸。如果是岩井俊二的话，就我肯定会知道他的导演是岩井俊二，因为岩井俊二片我一直有关注看一下。嗯，
我记忆中是岩井俊二，因为我那天看完那个电影的时候，我有看字幕。
对，那只是字幕而已，那只是字幕。嗯，导演是曾国祥，
哦，
因为
那我怎么在那个？
因为岩井俊二是那个顾，我觉得是顾问的顾问吧。
哎，真的，这个曾国祥，我看那个《反贪风暴》里面有他，
也有他是吗？他是广东的。
对。
嗯，因为。那个为什么说这部片子是个好片子，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原因可能是请到了好的监制或者好的顾问，然后像那个岩井俊二之前拍的那个情书，他当时有一幕非常像情书里面的那个镜头，就最后的那个七月仰头的那一幕，看天的那一幕特别像情书里面那个藤井树在那个雪地里面仰头的那一幕，特别像。对，我刚我看到那一幕，我就说，哎，这不是情书的情节吗？然后后来我看下最后的那个字幕的时候，发现岩井俊二在里面，然后我就知道，哦，这就 it makes sense。嗯，然后包括他的那个他的电影配乐非常的好听，可能也是因为请到了那个好的作曲家的原因，所以这部片子其实我给他8分。
总分是多少分？
总分10分。
嗯，
对对对，
8分，
对啊，8分。对，然后那个今天我们看了一部那个开心麻花第二部电影嘛，
对
对，叫
《
驴的
水》。
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讽刺性特别强。
我今天说要看的时候，你还不愿意看，
因为
没有之前
在我的朋友圈里面，不，我之前那个我们那个老师看过。
嗯，哪个老师？
慧慧姐。
啊，
对，慧慧姐看过，慧慧姐看过呀。当时她发了一个动态，然后我看到，然后我忘记她说什么了，但是我就觉得，哦，这名字怎么那么 土，所以我就觉得哎不想看什么东西。然后后来今天看到了，然后就可能是因为土的气息跟你比较相近啊，然后你就是想看。然后一开始我其实是抵触的，刚开始我是拒绝的。
我也是看到别人在就是微博呀、朋友圈呀，然后其他的一些 social media 上面，大家都在推这部电影，说它是怎么说？
嗯，
佳作。
佳作，佳作，算佳作。对，
我好像记得，就我们你刚说老师他的，他当时在朋友圈写的那一段，其中有一句话说是什么？啊、哦，不对，这好像是。
无所谓了，那说了什么呢？
就是一句话说这个电影，说它的前半段建立起一个欢乐的世界，它是一个壳，就是一个欢乐的壳子。
嗯。
然后它后半段把这个壳子敲碎了。
嗯。很形象，很形象。
对。对对对。
前后的反差比较大，然后特别到最后，然后你会可能会让你沉默。就你会在你会想这些事情，
对，一种启发吧。
对，你会想这件事情，所以算是好片子，算是好片子。嗯，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刘首现在在上映吗？前段时间就是刚上映。
前段时间上映，刚上映吧，还是在热映期间，我觉得。
我觉得这部片子，我让我联想到之前看过一部片子叫《新迷宫》，就是也是国产的一部，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们演员是谁。
哇，真的没看过。
没看过是吧？是也讲的是农村的一些事情，不过拍的很不错。
背景很像呀，他这个驴得水。
但这驴得水，它有一个故事背景，是因为它发生在1940年，那个时候还没有，还在抗日呢，对吧？然后讲的1940年吗？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他讲的其实是驴得水讲的是国民政府。
对。
对吗？如果这他讲的是。我们敬爱的共产党的话，这个片子就应该会被禁了。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所以其实是故事背景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新迷宫，其实人性上面的刻画更多一点，而且你能看得清楚。你看，
其实也挺形象的。
这个也形象，就是反差，这个是反差比较大。但新迷宫是刻画是一步一步来的。
对对
对，
他这个驴得水里面，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在整部片子中的他都有反差，他整个形象、人物设置。
对，反差特别的大。对。
每个演员演的都挺好，都不是那种出名的演员，但其实
不认识，根本都不认识。
演的很好。
对，演的好。
对。
等可能都是开心麻花剧组的。
我尤其喜欢那个女生，
那个谁，张一曼。
对，张一曼。
张一曼，
而且我觉得她唱歌的时候挺有味道的。
其实我当时看她第一次唱歌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说这首歌，她唱那个歌在最后一定会放。
啊，这样看的话，感觉她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伏笔，对不对？
对。
每一部
其实这是电影用的惯技，就是前面会出现一些特殊的音乐的话，到最后肯定是为这个人物埋上那悲剧色彩的伏笔。对，
但有些伏笔就让人特别印象深刻了。
对，
有些伏笔就像我这种蠢人根本看不出来的好吗？幸好还是觉得也许这就是这个电影高明之处，它能让每一个看的人都懂他想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子。但是说完这个的时候，我刚刚看完这部电影，我去看评论。你还记得我当时说的一句话吗？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喷子的存在？
很多人在喷这部电影吗？
对
呀，
不是有他不是有很多人在喷。那个现在的评论很少，就是我们在这个
因为今天刚放出来嘛。
对，然后。其中就有人有个人在喷了，就意思说是什么什么破电影啊，不想再看啊，导演是什么是白痴吗还是什么，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存在。
可能就大家的 taste 都不一样吧，你觉得是好的，然后别人觉得是不好，你要用一种现在所有的事情都要用批判的精神去看。然后因为我们看的这个，我们现在在国外嘛，然后看这些国内的比较刚上映的这些片子的话，然后有一个网站叫多脑影院，然后这个网站呢只有留学生才能看得了， 国内是看不了的。
不是留学生，就是海外。
在海外，对，在海外才能看得到。那海外大家看的话，可能都留学生或者是在国外生活，有可能就不是留学生做的评论，有可能只是在海外生活的人做的评论。所以
它是一个在线的，不需要下载。
对，它在线，然后会员可以看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男生特别喜欢看的，你也懂的，充会员就能看哟。嗯，对，所以我发现了这个之后，也义无反顾的充了半年的会员。
半年吗？
九个月还半年？
九个月是半年吗？哎，
九个月还半年？哎，我忘记了，无所谓 ，I don't care， 反正，对对对，就是，
我也不 care，
你懂的，
反正我能借着你的看，是吧？
你要看什么？你看欧美大片是吧？你要看欧美的，对不对？可以。啊，反正这个其实多脑其实挺不错的，很多东西上新比较快，然后有些电影、一些资源，然后也比较多。
嗯，其实也没有很多啊，像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推荐了八部警匪片。
啊，你有些东西就见这种比较老的，然后他都不惜的那个。放上去，因为这些老的在别的那个网站上面也能搜得到。他那个，我觉得多脑顺就顺的，他更新快，很多新的东西他里面都有。
可是有时候，当我们在用一个软件的时候，如果你用习惯的话，你就会期望它能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你懂吗？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没有？就是我去搜我想看的电影的时候，它就是没有。而且这个网站它。它基本上更新都是国内电影，有没有？
也不是啊，那国外更新的蛮多的，只要是在英国这边上映的话，然后在就多脑上面都能找到，只要是最近上映。
没有啊，那我那天搜一些外国电影，
我说在英国最近上映的都能找到。
嗯，都最近上映的。
对对对。
我发现我搜的好像都是过去的片子。
对啊，你老片的话，你不一定非要用多脑，你可以搜哔哩哔哩。对。然后今天就到这儿吧。
嗯，好像没什么可能。现在是几点？
2:20。
我天，2:20了。
嗯。
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吧。
我觉得断的有点快，不如再多聊一会儿，但也不知道聊什么。对。然后下期聊什么呢？下期聊找工作吧。
这么。深刻的话题，深沉的话题吗？
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就你不是还上了一门课叫 CV 吗？ CV 专门写 CV 的课。
我有一门课叫做 Work Experience 的课，就是教大家怎么找工，也不是说教大家怎么找工作吧，就是老师告诉你一些基本的写简历的方法呀，然后推着你去写成一篇 CV， 你自己的简历，然后一个求职信这种东西。
嗯，
我发现这边的教学方式就是研究生的生活，就是有他需要写很多论文，他需要写很多东西，然后每一个东西都是有固定的提交的时间，所以就是这种老师啊，他的作用就是推着你往前走。
嗯，
你知道吗？我今天晚上去上选修课，然后刚写完这本选修课的第一篇论文，今天老师就跟我们说了，今天你们要开始想你们第二篇论文的题目，然后下周我们有一个一对一的辅导，你要跟我聊一聊你的选题是什么，然后这样。
哎，你 CV 的那个东西，你现在觉得你接收到了多少？就是怎么写 CV？
就是
你如果你全部学会了之后，就整个课程结束了之后，你能辅导我吗？
可应该可以吧，其实每一样东西它都有一个模式在里面。
是啊，
对啊，
所以我们学校也有这方面的培训。
对啊，然后就是我觉得老师的作用就是他告诉我在 CV 中我应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要简洁有力的，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有一个证据去证明它。这就是一个 CV 的最重要的原因，你不需要把你所有的经历都写出来，因为我们班有个外国女生，她的原始 CV 有十几页。
哇！
然后
一般肯定是不能这样写。
对，我们上 CV 的第一节课就是老师给了一大摞的简历，让我们去充当一个，如果你是应聘的那个，就是
应聘者，
对，
你是那个 HR 的话，
对，
对，
然后你来选择，你在这一摞简历中，你选择一个，你认为合适一个你们所招的岗位，所以你从那一摞，你成为那个 HR 的时候，你发现你在这一路的简历中，你根本不会去看那些又多又密又麻的那些简历，你只有看最简洁的、最有
对最能有那个说服力的，或者最跟那个你自己要的那个
对
招的那个岗位
也许你 match 的，也许那个人他的经历他的什么都很符合你，但他的 CV 显得是很多页，他根本不会看简历，就是这样。所以我接下来的信息就是你的 CV 写的要简洁，
简洁
要有证据去证明。
好，我们下回到时候专门找一期，然后专门来讲在这边求职或者怎么样。
你要写，
可能要在之后再说吧。然后反正我觉得应该会，可能明年吧。
明年，
明年，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就业经验。
这个预告有点长，有点早哎。
对，我做的都是比较往后的预告。对，比如说我对这种东西叫未雨绸缪，懂吗？未雨绸缪，就像我订一个小天才电话手表，要先提前订两个月，这样。对对对，然后那个写一个 picture story， 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然后再把 documentary 放出来。
哇，那你明年，你现在已经说了明年很多事情了，你已经答应了很，就是我说列表上面多了很多东西了。
对，多了很多东西，因为时间很充裕，可以慢慢的做。
像这种就是，拖懒患者，今日事今日毕。
好，我要睡觉了。好，好吧，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大家好好休息，然后好好上学，好好上班。大家晚安，拜拜。
大家晚安。